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现在是11月1日星期日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北美洲从今日开始实施东令时间，和香港以及中国相差13个钟头，直至到明年的3月12日为止。而是今日的新闻提要。俄罗斯悼念飞机失事的死难者，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南中国海争端使到很多国家希望加强与美国合作，中日韩三国领袖星期日在南韩首都首尔举行会谈，港澳台的传媒代表齐集香港讨论中国的国安法。
因为呢他根本就没有法则，也好像呢其实就是在一个政策的一个宣示。
香港记者协会的中国关注小组召集人麦燕婷在会上说，中国的国安法不符合联合国人权公约有关言论和表达自由的标准。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新闻内容。在节目的下半部分还有建国史话和流行俚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俄罗斯星期日为死于空难事故的人举行全国哀悼，一架飞机星期六在埃及西奈半岛坠毁，机上217名乘客和7名的机组人员全部遇难。机上几乎所有乘客都是从埃及度假胜地沙姆沙伊克返回圣彼得堡的俄罗�斯游客，死者当中还包括3名乌克兰公民。紧急救援人员到目前为止已经找到至少129具的遗体以及2个飞机黑盒，黑盒记录了飞行的所有过程，其中包括飞机驾驶员之间的交谈对话。专家希望黑盒能够为他们提供导致飞机坠毁的重要线索。伊斯兰国组织埃及分支声称对击落这架客机负责，但是航空和军事专家表示这样不可能的，因为他们表示这架飞机坠毁之前是在9100米的高空解体，并表示伊斯兰国组织并未有能够达到这个高度的导弹。法国航空公司和德国汉莎航空公司这两家欧洲大型航空公司都表示，出于安全的原因，他们将会停止在那个地区的飞行。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星期日表示，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使到该地区国家加大了他们对美国安全部署的要求。卡特在前往南韩出席高级安全会议途中向传媒表示，南中国海主权争议备受关注，使到该地区很多的国家希望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关系。美军驱逐舰拉森号最近驶入中国在南中国海建设的岛礁12海里内，引起中国强烈抗议。东盟国家将会在这个月18至22日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召开第27届东盟峰会。卡特仲表示，南中国海局势问题将会成为这次高峰会议的重点议题。中国、日本和南韩星期日在南韩举行领导人会议，这个是中日韩三国自2012年5月份以来时隔3年多再次举行这个会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称，这次会议迈出了中日韩新合作的步伐。中国总理李克强表示，东亚各国应该处理好历史敏感问题，并希望提高政治互信水平。南韩总统朴槿惠在会后三方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与会领导人商定三方将会定期举行领导人会议。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日在访问分隔南北韩两国的非军事区时，呼吁北韩放弃发展核武器项目。卡特星期日从首尔前往非军事区，并步行到非军事区南韩一方距离北韩最近的委内特哨站。平壤在2009年中断了与日本、中国、俄罗斯、南韩和美国之间的核项目谈判。卡特表示，华盛顿依然致力谈判，并呼吁北韩重返谈判桌。国际记者联会、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和浸会大学10月31日举办中国国家安全法打压新闻自由研讨会，邀请了多名资深港澳台的传媒人和法律顾问轮流发言，分析在本年7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对新闻言论自由等影响。 已经生效了4个月的国安法内涵包括了7章和11个范畴，当中包括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和文化安全与科技安全。香港记者协会中国关注小组召集人麦燕婷表示，港澳两地的民间和新闻团体认为这条法例违反了一国两制，因为该条例纳入香港和澳门，使到港澳人士人权并未有受到应有的保障，更有机会加速香港国家安全条例23条的立法压力。他表示，中国的国安法不符合联合国人权公约有关言论和表达自由的标准。他解释说，
因为呢他根本就没有法则，也好像呢其实就是在一个政策的一个宣示。
他说因为他根本没有法则，亦似一个政策宣示，具体操作性其实很低，因为你根本没有定义或者具体的分野，如果你真的实行的话，其实你什么人都可以包括在内。麦燕婷认为国安法比较似一个国家安全的宪法，虽然没有操作性，但却会带来寒蝉效应并加紧相关的立法。台湾新闻记者协会法律顾问张昆仑认为，中国国安法比较似台湾基准法的性质，是提供立法参考方向和指引。他解释说，
从这些就一个就先进国家的那个就说法律的观念 来判断中国的这个方面的。
张昆仑说，从新进国家法律来看，判断中国这个方面的司法建设，尽管习近平近几年一直强调依法治国，一直强调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部分来讲，中国这一方面，我发现中国在这方面其实是非常令人失望的。索马里激进组织青年党声称为星期日袭击摩加迪沙加旅馆负责，袭击导致至少8个人死亡。有关当局表示，激进分子在萨哈菲旅馆入口处引爆汽车炸弹，随后枪手冲入旅馆。政府官员和工商界人士都喜欢住这间旅馆。一位官员说，非洲联盟部队和政府军在那些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激进分子战斗，重新控制了旅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3w.voagd.com 或者是3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有专家认为老龄化并不可怕，重点在于幸福指数。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反思有关香港人移民台湾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结束接近一年，政治问题是否引发香港人移民潮引起了广泛关注。以港人移民较热门的台湾为例，在去年落实申请移民的人数接近700人，占居留申请的人数不够1/10。有移民台湾的香港人说，港人移民台湾潮可能是一个假象，薪金偏低以及36岁以下男性需要服兵役等是港人不愿意落实移民台湾的主要原因。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由2012年超过10万人上街反对当局强推国民教育，以至去年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近年政治问题是不是引发继主权移交之前的新一波港人移民潮，引起广泛关注。而台湾由于地理位置和文化语言较接近，加上生活指数较香港低，成为港人移民的热门地点。各大传媒近年经常有港人移民台湾潮的报道。据台湾内政部移民署的统计数字显示，港澳居民获台湾居留许可的人数由2011年接近2500人上升至到2014年接近7500人，升幅达到3倍。不过同期获定居许可，即是真正申请移民台湾的港澳居民人数，由2011年的540人上升至到2014年接近700人，增长接近30%。但是2014年获定居许可的港澳居民人数不够获台湾居留许可人数的1/10，反映真正移民台湾的港澳居民人数近年是没有大幅增加。 27岁嘅港人吴凤华，去年3月正式向台湾当局申请接近$170,000嘅存款投资移民，今年3月正式得到审批，并且取得台湾居留证。吴凤华最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移民台湾主要是2011年在澳洲打工度假，认识台湾的女朋友和很多台湾朋友，后来经常到台湾旅游，很喜欢台湾的风景、文化和台湾人对生活追求的态度。不过吴凤华去年3月正式申请移民台湾之后，女朋友的家人以吴凤华的背景、收入等的问题反对他们继续交往，女朋友正式跟他分手。吴凤华坦言对他造成很大的打击，亦都有重新考虑是不是继续留在台湾。几经挣扎，吴凤华认清自己决定移民台湾，不只是追求女朋友。
虽然是去没了之后，但是我都会继续坚持留在台湾，就是因为真的这里给到我的感觉和这里的生活模式和这里的人，呢度嘅文化，呢度嘅背，呢度嘅景色，或者呢度嘅自由度，令到我覺得，佢哋都係相比起香港嘅水準都比較高。
吴凤华表示，移民台湾前经常到台湾旅游，发现台湾地道的小型港式小食店不多，为了打入台湾本地市场，了解台湾人对地道港式小食的接受程度，他决定在台北市一个住宅区成立港式小食店。吴凤华表示，创业成本大约是$6,500，以地理位置较偏僻、面积较小的同类店铺比较，吴凤华估计台北市的创业成本比香港低30%至40%左右。吴凤华表示，创业10个月以来，经历过不少的挫折，尤其是找店铺的时候被房屋中介欺骗。当时介绍这间店铺的中介对吴凤华表示，是同区租金最便宜，月租大约是$500。吴凤华签约之后向邻近的店铺查询，以同区的价格估计，他的店铺租金应该是大约$300。而中介找来和吴凤华签约的房东并非真正的房东本人，
用了很多不同的方式去欺騙啦，就欺騙啦，咁就好似簽約咁，佢就揾個房東同我簽約，點不知原來嗰個唔係房東嚟嘅，然後嗰個唔係房東係佢朋友嚟嘅，佢就揾佢朋友叫我以每個月現金俾佢朋友，跟住就係咁樣，後屘房東先揾上門就話你幾時簽，我哋都唔知喎。
吴凤华表示，后来真正的房东仍然是按房屋中介的合约收取他每个月大约$500的租金，没有因应同区租金收取大约$300的月租。吴凤华说曾经打算提出诉讼，但是始终人地生疏，被房屋中介欺骗的事只好不了了之。
我有跟他说过我可能会提出的，我起诉他，结果他就跟我说，他即刻變臉了，就說如果你要投訴我的話，我就找人拆了你的號，我會找人來搞你，所以你就不要，我警告你不要告我。這個也是令到我覺得那個時候真的覺得有一點心酸，就是因為估不到剛剛來台灣就被人這樣恐嚇，還要是被我覺得是台灣比較專業的人士。
吳鳳華表示，當初太過相信那位房屋中介的專業，没有找其他公司或者同区的店家询问，而且相比香港$500的月租不算贵。吴凤华说，有意移民台湾的香港人不要将台湾的物价和香港直接比较，因为这样比较什么都会觉得较为便宜，就容易堕入骗局。他认为无论租铺或者是购买其他家具等等的用品，尽量是货比三家，并且询问台湾本地人的意见，才不会蚀底。 吴凤华表示，目前店铺已经收支平衡，但是每个月的盈余，即是他自己的收入只有大约400美元左右，只是够生活开支，几乎没有任何存款。而去年申请存款投资移民的大约17万美元，吴凤华表示，部分是自己在澳洲打工度假的存款，其他是靠父母、兄妹和亲戚朋友的借款。到了明年3月底正式获得台湾定居许可之后，这一笔存在台湾指定银行户口的存款就可以提出来还给父母和亲友。吴凤华表示，他的家境并不富裕，感谢父母和屋企人集资，令到他能够圆移民台湾的创业梦。但是当屋企人知道他明年3月底正式入籍台湾之后，将要服1年的兵役，都非常反对，因为到时吴凤华就要长期留在军营生活，亦都不一定是在台北市服役，目前经营的店铺必须结业。当兵1年之后，吴凤华将会是接近30岁，到时是不是可以重开这样的店铺是未知之数，屋企人认为对他的前途有很大影响。
因为当兵的人工不高，现在是5650还是5000元台币不等，就是一个月人工非常之低，你甚至在台湾你要租一个月的一间套房，甚至一间房仔都超过8000元台币以上，你怎样在台湾生活啊？你当兵的钱根本就不足够支持你在台湾一个月的生活。
吴凤华坦言，申请移民台湾的时候已经知道36岁以下的男性有服1年兵役的义务，他个人不反对当兵，认为可以磨练意志，亦都是成为台湾公民应尽的义务。不过香港人没有当兵的概念，屋企人的反对和将来的经济等等的问题，确实是令到他有些困扰。而明年3月底获得定居许可之后，大约一个月左右应该会收到入伍的通知。吴凤华说，由于他身体健康，是没有任何理由申请免疫。吴凤华的小食店由煮餸、洗碗、打扫以至餐牌、店铺的设计全部是由他一手包办，当中有不少香港去年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的标志和香港的风景照片等等。吴凤华说，他虽然下了决心在台湾落地生根，但是对香港的政治仍然非常关心。去年9月底，吴凤华在台北看到香港警方施放催泪弹驱散示威者的电视新闻画面，加上香港朋友传来的有关雨伞运动的消息，吴凤华去年10月初忍不住飞回香港，在金钟旺角参与占领行动。吴凤华表示，主要是争取北京落实对香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承诺，不要有篩選的特首普選制度。不過吳鳳華說，參與一個月的佔領行動之後，他感到失望，去年11月回到台北。
政府的態度以至我們學聯以至學生出來的一個分歧都挺失望，很失望這樣做，因為是我想推動，我想係盡我一分力去推動呢個民主進程。可惜就係呢個大環境唔允許，以至呢個政府佢唔允許我去允許我哋去爭取我哋嘅未來嘅情況下，我哋仲可以點樣呢？係失望嘅。
記者問及去年佔領運動之後，就吳鳳華嘅親身觀察，移民台灣嘅香港人係唔係有大幅增加？吴凤华表示，港人移民台湾潮可能是假象，很多传媒将申请台湾居留许可，当中大部分是来台湾升学的学生，都当作是申请移民，令人觉得有港人移民潮。吴凤华表示，根据台湾官方统计，近10年来真正申请移民台湾的港澳居民每年大约是几百人，去年全年大约是700人，并没有显著的增加。他认为薪金偏低和36岁以下的男性需要服兵役等等， 是香港男性不愿意落实移民台湾的主要原因。
我认识到的在台湾的香港的有一些香港人的团体，他们的通常就是因为旧时已经来到台湾才会来，而 新一派的香港的年轻人，他们都不太，他们会觉得台湾只是适合我来玩和心和玩啫，和住度假的地方。你真的要来的话来住，真的人工低，不会比香港高，又要当兵，他们通常都很反感。
30年前由香港移民到台湾从事理发师的汤建业，最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当时香港理发师的技术比台湾好，台湾的理发店很喜欢请香港和日本的师傅，当时香港理发师的工资是台湾本地理发师的四倍。汤建业表示，后来他在台湾开设了几间理发店，但是在管理上出现问题，他结束了理发店的生意，在台湾经营小型的电子厂。汤建业表示，电子厂经营大约七年之后，台湾电子业开始西移到中国大陆，甚至中小型的电子厂都大举西移，容易处理的量比较大的订单全部西移大陆。由于当时大陆的技术不是太纯熟，留在台湾的大部分是高科技需要精密技术的订单。
做错了要赔的，咁我哋嗰啲咁嘅山寨仔廠嗰啲設備又唔係好舊啊，即唔係好先進，咁啊靠人手好多時要做錯，做錯咗嘅時候我哋要賠咧，就一塊電路板我哋要賠佢要知道錯咗，有陣時已經插好曬件嘅，咁我哋要賠咧係要賠埋啲零件錢嘅，咁其實零件錢先係貴嘅，咁可能做錯一低貨咧，你要到五六單貨咧，你先可以補償得到。
汤建业表示，蚀本两年之后，加上没有足够资金到大陆设厂，2003年结束了台湾的电子厂回到香港。由于汤建业的爸爸几十年前在香港岛柴湾村经营牛杂档，汤建业十多年前回到香港之后，发现传统的街边牛杂档几乎完全消失。他和兄长和朋友合伙，2005年在北角开设牛杂档，重新经营父亲最有名的牛杂档生意。汤建业表示，牛杂档的店面很小，必须成立工厂制作牛杂，因应工厂大量的营运，加上口碑不俗，牛杂档几年之间开设了几间分店。不过近年香港饮食业请人越来越难，加上人民币升值，令到新鲜牛杂的来货价大幅上升，以及部分分店的租金大幅增加，而北角总店的租约又迟迟未倾妥。汤建业去年三月决定结束香港的生意，再次到台湾创业，在台北市士林夜市沿用香港的店名成立牛杂店。汤建业表示，台湾人烹调和食牛杂的口味习惯和香港人有很大分别。他坦言，牛杂在台湾是冷门行业，前景未明。
其实很难发展得大的，因为货源多，他价钱就贵过香港，租金和人工是平过香港。
汤建业表示，台湾的工资比香港低三分之一左右，但是牛杂的成本贵七八成，目前士林店的租金和香港北角店差不多，月租大约是6460美元，不过士林店的面积就比北角大超过十倍。对于近年港人移民台湾潮，汤建业认为移民台湾的香港人越来越多，但是移民前应该要多了解台湾人的生活方式。
在这里有这里的艰难的，其实这里都不是那么容易的，这里竞争都很大，还有很多步伐和我们香港人很不同，刚刚来你是不适应的人会很猛，他们的台湾的人很友善，表面上很好，但很多时候好心做坏事，永远不拒绝人，但是他明明是不想帮你或者不做这件事，他都不会直接拒绝你。
汤建业表示，不要因为不喜欢香港而移民台湾，一定要是喜欢台湾才来这里生活，亦都要有心理准备过平淡的生活，不容易赚大钱发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星期四闭幕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将全面改革二孩政策，以促进中国人口的均衡发展。这个是继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启动所谓的单独二孩政策以来的进一步调整。有观点认为，现在的中国社会老龄化日渐严重，正是全面开放两胎的最好时机。但亦有分析人士话，在工业与高度城镇化的时代，即使完全取消计划生育政策，亦好难大幅度推动人口增长。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毛小益在华盛顿报道。
第六次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全国总和生育率是达到 1.1811， 其中城市人口全国总和生育率是 0.8820。换句话来讲，在城市人口当中，一对夫妇只是生育 0.88 个孩子。中国的人口规模正在以 44% 的速率指数级递减。世界卫生组织预测说，到2050年中国将会有 35% 的人口是超过60岁，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
如果再不放开二胎的话，那就可人口就 下降了。
北京大军智库主任仲大军说，如果再不放开二胎的话，人口就会下降。在这种情况之下，老年社会问题会更加严重，新生一代的劳动力不足这些问题都会显示出来。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亦都认为，现时是放开二胎政策的适当时机。但是他补充说，最好是直接废除计划生育政策。因为即使是完全取消计划生育，大多数生活在城市的中国人亦都不愿意生两胎以上。
因为农村里面早就放开二胎了，城市的人根本不想生二胎。
胡星斗说，因为农村里面早就放开二胎，城市里面根本不想生第二胎，特别是随着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好像这次的十三五规划亦都提出了城乡要完善大病保险这样的制度等等。过去生小孩的作用是急功近利，是为了养老，是为了生病了是有人照料，就好像这种作用就大大咁削弱了，公众就不太愿意是生小孩。在这种情况之下，完全可以废除计划生育政策。同时由于城镇化，小孩的抚养成本变得非常之高昂。目前中国规定产假是98日，休假结束之后，女性还是要承担为婴儿抚育的任务，为此而不得不放弃提高专业技能的时间以及精力，从而可能会失去潜在的晋升机会或者是收入。除了生育，在城市中抚养孩子的成本更加是逐年增高。据不精确的估算，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工作要花费至少100万人民币。胡星斗认为，中国人过去研究养儿防老，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小孩实际上是一种金融投资品，而现时由于城市是比农村有更完善的社保体系，公众有了更多的投资选择，不必再通过生孩子的方式来投资。中国从80年代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认为它是违反了1968年德克兰宣言提出的父母享有自由负责决定子女人数以及他的出生时他之基本人权，以及是196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社会进步以及是发展宣言。而中国国内对一胎制的批评主要针对它造成的人口老少比失衡以及是性别比例失调。然而仲大军和胡星斗都认为，计划生育政策是对减轻中国社会资源负担功不可没。胡星斗则是表示，中国某些地区出现的强制堕胎现象是政策执行的问题而非政策的本身。
我认为计划生育了这四十年来，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仲大军话，他认为计划生育呢四十年以来，中国减少了3-4亿的新增人口。他相信这个对中国的环境资源来讲，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减负。即使是现时出现了老年社会的话，这个亦都是大约以两代人的牺牲来换取未来中国人更大宽松的生存空间。 胡星斗举西欧以及日本的例来谈到，中国是没必要担心人口增速过缓导致的老龄化问题。
不能够一切都是为了 GDP， 而是为了人民的幸福。
胡星斗表示，
不
能够一切都是为了 GDP， 而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为了人民的幸福，还是应该少生，而不应该是多生。哪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永远保持国民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慕小翼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中国的新刑法增加了网络造谣罪，起了寒蝉效应。澳门海关的女关长在公厕自杀身亡。土耳其在经济政治不稳当中第二次举行选举。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湖南维权人士欧标峰星期对美国之音表示，网络上确实存在很多谣言，但这个正是缺乏言论自由、言路不畅和缺乏新闻自由的后果。他担心这项新法规会被当局用来以法律的名义针对维权和意见人士，以及对时政发表意见的批评人士。他解释说，
他的目的就是对这种维权人士、对异议人士的这种打压，当局容不下这种各种批评的声音。但是这个维权人士，
他说他的目的就是要对维权人士、异议人士打压，当局容不下各种批评声音，但是维权人士、民间他们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当局不允许这种声音存在，就必须要通过一个方式。这个是对言论自由的进一步打压。他通过立法以法律的名义对言论自由钳制，让民间的话造成这种恐惧。莫名秀才江湖的维权人士吴斌质疑说，是不是算虚假信息哪个来到决定呢？标准是什么？怎样去界定网民定是明知道虚假信息而故意传播，而不是误发转错，甚至是上当受骗呢？他说，
标准他们自己定的，他们操作是很灵活性的，如果想抓你的话就说你是明。
我说标准是他们自己定的，他们的操作是很灵活性的，如果去拉的话你就可以说明知传播，好像我们这些异议人士批评政府的人，他们会千方百计这样往上套的。一些网民表示，很多地方政府瞒报缩细事故或者灾难的伤亡人数，官方通报中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屡见不鲜，这些算不算编造虚假灾情呢？今年四月份尼泊尔大地震的时候，新华网等官方传媒说只要中国护照就可以免费登机回国，结果证明就是谎言，这个又算不算是编造虚假的险情呢？经常在网络上发表评论的吴斌表示，政府制定新法民众没办法，但是民众应当能够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府必须以身作则，如果政府自己做不到又怎能够要求民众呢？他解释说，
三方造谣是长安皇都的，是大行其道，而且从来不受惩罚，应该是法律。
他说官方造谣是堂而皇之的大行其道，而且从来都不受到惩罚，应该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以身作则，官方造谣亦都一视同仁，要打击。吴斌表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另一方面，就是那些日日都为政府洗地的五毛，为了美化当局经常谎话连篇。他相信制定和实施这条法律的人不会去惩罚五毛，即使他们造谣。他说，
一些五毛啊，就是经常造谣，为了美化他们就会编造一些谣言。
他说那些五毛经常造谣或者美化，他们会编造一些谣言，他们用的谣言是官方批准的，为了赞美官方，为了显示稳定做的谣，所以他们官方不会打压，不会去拉他们的。据香港和澳门传媒报道，属于中央任命的澳门主要官员之一海关关长赖敏华星期五自杀身亡。澳门警方表示，案件调查至今并未有发现任何刑事或者他实的因素，暂时列为自杀案，而动机则在进一步调查中。澳门特首崔世安强调，赖敏华生前并没有接受过廉政公署的调查，并表示将会彻查事件。土耳其选民星期日投票选举议会成员，选举有可能决定土耳其执政党是否能够重新赢得到多年来的议会多数。土耳其东部当地时间早上七点，成千上万个投票站开放，土耳其西部的投票站则在延迟一个钟头之后开放。美国星期六宣布向叙利亚反对派再提供1亿美元援助，帮助促进地方政府和公民社会。 美国国务院话，呢一笔资金将会被用于保证学校开放、恢复供应清洁饮用水同埋电力，支持一家独立嘅传媒。阿富汗东部南格哈尔省一名地方官员表示，嗰度嘅百姓正喺度起义对抗伊斯兰国组织激进分子，但星期六嚟自嗰个地区嘅报道称，咁样行动仲未开始。南格哈尔省是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最近将行动扩展到的地区，虽然阿富汗安全部队采取了极大努力试图压制伊斯兰国组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www.voagd.com 或者是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有研究显示，近半数的数码游戏玩家是女性。但同好多男性嘅玩家喜欢喺网上同其他嘅玩家对战不同，咁绝大多数嘅女性玩家玩嘅都系手机或者平板电脑里面嘅休闲游戏。虽然目前对战类游戏仍然系一项男性主导嘅运动，咁呢个趋势咧正在慢慢改变。下边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喺加州洛杉矶嘅报道。
呢啲热爱电脑游戏嘅女士喺三藩市嘅英特尔开发者大会上遇到咗一啲嘅对手。
We've come so far with gaming and women in its in female scene, and it's growing bigger and bigger each day.
游戏玩家戴安德伦表示，佢哋喺游戏呢一条路上已经走咗好远，睇到好多女性玩家参与其中，并且而家每日都有越嚟越多嘅女性加入嚟。嚟自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嘅戴安德伦系一支名为 CLG 红嘅女性玩家战队嘅成员，佢哋喺唔同城市通过网络并肩作战。并且曾经到国外参加世界性的大赛去争夺冠军。来自蒙特利尔的战队队长斯代芬尼哈维表示，电子游戏就好像任何体育运动一样。他说
I practice, I have a team, I have coaches, I have a staff, I have sponsors, I have leagues, I have like official matches, I have tournaments.
斯代芬尼哈维表示，他必须训练，他有一支战队，有教练，有工作人员，有赞助商，还有竞赛联盟。更加有官方比赛、锦标赛和粉丝，就好像职业比赛一样。这支战队投入的是战斗类游戏《反恐精英》，并且拥有数千名粉丝。这些粉丝通过一家名为《竞联》的网站观看比赛，并且在视频网站 YouTube 上观看比赛集锦。加州大学游戏研究者邦尼·鲁伯格表示，虽然电子游戏领域存在着性别歧视，但是女性玩家在这一项男性主控的竞赛运动里面也都打出了一片天。他说
And so when they hit a moment where there's discrimination, somebody says something about them or about women, they know how to stand up.
南加大游戏研究中心的邦尼·鲁伯格表示，当有歧视出现，某些人就说一些对女性玩家或者是对所有女性不尊重的话的时候，他们知道应该怎样在那种环境里面为自己挺身而出。贝尼塔洛夫沙提安打游戏之余，在加州的一间大学学习电脑技术。他说
Well, right now I'm majoring in information systems, which is basically IT. And I really hope to stick within the gaming industry.
游戏玩家贝尼塔洛夫沙提安表示，目前他的专业是信息系统。他所学的专业或者能够帮助他实现这个目标。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加州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今日我们为你讲述美国的民权运动。在1963年8月28号，超过25万美国人在首都华盛顿举行集会，白人、黑人、年轻的、年长的，他们聚集在一起，为非洲裔美国人争取平等权益。美国最著名的民权运动领导人马丁·路德·金发表讲话，他说
I am happy to join with you today in what will go...
马丁·路德·金说，我很高兴今天能够加入你们的行列， 这个将成为我们历史上最伟大的争取自由的示威。最初非洲人作为奴隶被卖到美国，他们好像动物一样被任意买卖。到1860年代美国内战时，很多奴隶主已经将自由还了给他们。但是在美国南部，很多黑人仍然在大农场上好像奴隶一样地工作。内战结束时，林肯宣布奴隶制违宪，但是这个只是争取平等的第一步。那阵时，有色人种很难得到好工作，不能够租到好的房屋，同白人相比，他们很难接受良好教育。在之后的100年里面，黑人在争取权益方面没有取得什么进步。大规模民权运动直到二战后才逐渐展开。二战期间，黑人作为军人赢得社会的尊重。退伍回家后，他们希望自己的民权亦能够得到尊重。一个叫做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组织领导美国的民权运动。1951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派律师协助美国堪萨斯州托皮卡的一名男子。这名叫做奥利弗·布朗的男子连同其他12人一起对托皮卡市提出起诉，他们希望结束学校里面的种族隔离制度。那阵时，美国五分之二的公立学校都是全白人学校或者全黑人学校。法律上明文规定，公立学校必须平等对待所有学生，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白人学校普遍比黑人学校好，尤其在美国的南部。布朗诉托皮卡市教育委员会这个案件最终被送往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决黑人儿童就读的隔离学校和白人儿童就读的学校确实存在着不平等的待遇。第二年，法院要求公立学校必须尽快落实招收所有种族的儿童入学。1957年9月，一名黑人小女童想进入美国阿肯色州小岩城的一所白人学校就读。结果一群白人愤怒地对她敲叫，阿肯色州警卫亦堵塞道路不让她进入。这些警卫是阿肯色州州长奥瓦尔·福布斯派去的。3星期过后，一个联邦法庭下令福布斯撤回警卫。这个叫做伊丽莎白·埃克福德的小女童和其他几名黑人小童才进入了这所学校。但是仅仅一日过后，暴力冲突就令到这些黑人小孩被迫要离开学校。艾森豪威尔总统派联邦军队到小岩城维持秩序，军队帮助黑人小孩安全地回到这所白人学校。但是愤怒的白人市民一气之下关闭了这个城市的所有公立学校，一关就是2年。1962年，一个叫做詹姆斯·梅雷迪斯的黑人学生想就读密西西比大学，遭到学校官员的拒绝。当时的总统约翰·肯尼迪派联邦执法官员帮助他顺利入学，使他成为第一位毕业于密西西比大学的黑人学生。除了教育领域之外，美国黑人亦力求在住房和交通上获得平等对待。当时在美国南部很多城市，黑人只能够坐在公共汽车车厢的最后面。1955年，一位名叫做罗莎·帕克斯的黑人妇女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坐公共汽车，当时她坐在最后一排。但是公共汽车上的人越来越多，最后有些白人没位坐，于是公共汽车司机就叫帕克斯站起身将座位让给白人。帕克斯不同意，一整日的辛苦工作之后，他的脚很痛，罗莎·帕克斯因此被警察逮捕。 马丁·路德·金号召蒙哥马利市的黑人公民团结起来，他们决定拒绝乘坐公共汽车，而这些黑人公民是这个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主要乘客。
For a number of years, the Negro passengers on the city bus lines of Montgomery have been humiliated, intimidated.
马丁·路德·金说，多年来黑人乘客在蒙哥马利市的公共交通车上受尽屈辱和恐吓，面临很多威胁。目前我们正在抗议。蒙哥马利市黑人公民占整个城市人口的 44%。90%使用公共交通系统的黑人市民目前都拒绝乘坐公共汽车。我们将坚持抵制公共汽车，直到得到一个合理的交代。抵制公共交通系统的活动持续了一年多，令到公共交通车公司的收入锐减。最后蒙哥马利市宣布公共交通车上的种族隔离是违法。罗莎·帕克斯疲倦的双脚帮助美国黑人在争取平等权利的事业中再下一城。更重要的是，这次胜利完全没有发生暴力行动。
From day to day, as we walk the narrow way,
马丁·路德·金是在这里学习印度前领导人甘地的方法。甘地劝他的追随者采取非暴力、不合作方式来达成政治目标。美国民权运动使用的一个最主要的非暴力途径是静坐抗议。静坐抗议时，抗议者进入一间商店或者公共餐饮场所，安静地坐在里面，要求得到服务。有阵时他们会被警方拘捕，有阵时他们会一直坐在那里，等到他们结束当日的营业，但是他们根本不会得到任何服务。有些人在里面静坐几个小时，没东西吃，没东西饮。另外一种抗议形式叫做自由行，这种抗议活动涉及到自北向南穿过各州的公共汽车。在这些公共汽车上，黑人和白人坐在一起，令政府官员无法执行种族隔离政策。1964年夏天，美国出现很多自由行活动。这些活动比起静坐暴力得多，有时参加自由行的游行者会被警方逮捕，有时一些愤怒的白人还会成群结队的攻击这些游行者。为黑人争取选举权应该是民权运动最危险的一个环节。宪法修正案第15条规定，不能够因为公民的种族或者肤色而剥夺他们的选举权。但是南部的几个州又颁布了另外一些法案，试图凭借其他一些理由来剥夺黑人的选举权。马丁·路德·金和他的支持者要求美国政府颁布新的立法，确保黑人的选举权。他们在阿拉巴马州举行抗议活动，北明罕市警长下令使用高压水枪和凶猛的警犬来镇压当地的抗议者。全美国的人都在电视上关注这次示威游行，儿童被警察殴打、被警犬撕咬的一些画面令很多美国公民都从中觉醒，并加入到民权运动的队伍之中。联邦政府的谈判代表做出妥协，这个妥协实际上就是抗议者的胜利。根据妥协方案，抗议者答应停止游行，但是交换条件是给他们选举权。1964年，林登·约翰逊总统签署了一项重要的民权法案。但是在某些地区，暴力事件还不断的上演。三名民权工作者在密西西比遭到谋杀，另外一人在阿拉巴马州被谋杀。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一直为公民的平等权利不懈努力。 1968年4月4号，他为民权运动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马丁·路德·金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市被人枪杀，他去那里是为了声援当地废品收集工人的罢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主播沃尔特·克朗海特报道这话。
Dr. King was standing on the balcony of a second floor hotel room tonight.
克朗海特说，当时马丁·路德·金博士正站在他下榻的饭店二楼的阳台上，这个时候街对面有人向他开枪。据当时他身边的友人透露，子弹打在他的面上。由于孟菲斯混乱的种族局势，当局派警察对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进行严密保护。枪击事件发生之后，警察立刻出现在现场，他们火速将这位39岁的黑人领袖送往医院，而马丁·路德·金最终因为颈部中弹而离开人世。最终判定一名叫做杰姆斯·薛珍如雷的白人是这一宗案件的凶手。马丁·路德·金的死引起大规模的社会动荡，黑人暴动遍及100多个城市，有些城市遭到破坏好多年都没有得以重建。为黑人争取平等权益的民权运动没有停止，而且暴力程度日益升级。这个运动给人留下的愤怒和痛苦的记忆，但是同时他亦在美国历史上留下很多伟大的演讲词。
When we allow freedom ring, when we let it ring,
马丁·路德·金说，当我们被自由之声响起，被自由之声在每一个大大小小的村庄、每个州、每个市都响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加速那一日的到来。所有的上帝之子，无论黑人还是白人，无论犹太人还是异教徒，无论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都能够手拉手一起歌唱着古老的黑人灵歌。我们自由了，我们自由了，感谢万能的上帝，我们终于自由了。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你说结束了在中国的短期研究，回到美国跟 Larry 一起在公园里面散步。今天我们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它们分别就是 deal 以及 let go。
Wow, Li Hua, not only am I glad that you're back, I'm grateful that we can spend some time together in this warm weather.
是啊，今天天气真的太好了。哎，你看对面快餐店门口的那个不是小燕吗？我们过去打个招呼。
We can meet up with her later, but I'd rather stay here and talk with you.Okay, Li Hua, it's best that we don't go over there. She's, well, it's best you don't know what her deal is, you know?
Her deal? 你是说小燕走私毒品？绝对没可能。
The deal refers to someone's situation, mental state, or attitude problem. So, it's best that you not know what happened with her. But I should tell you.
Oh, 我知了。The deal 是说一个人有问题。Tell me what her deal is. 还有，你好好解释啊。What your deal is. 这次回来，你时时好像遮遮掩掩咁嘅。
I'm sorry, but here's the deal. She took me out several times for dinner, and I...
真嘅？你哋两个冇咩嘛？
Please let me finish. The deal is, she wanted to try to start dating. And I tried the most polite way possible to let her know what my deal was, which was that I'm not interested.But...
So that's the deal. Huh, 我真的没想到小燕会做出这些这样的事啊。What's her deal? 你做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听啊?
Okay, so the deal is, I was hoping to avoid this whole situation, to avoid this whole deal, but it's best that you know now.
我的确不是很开心，不过我信你，我都很了解小燕的。I know her deal.
If only I had known...I could have avoided the whole deal altogether.
唉，算啦，唔好讲呢啲啦。我整咗啲三文治，仲有茶，我哋去野餐啦。 点啊？我啲三文治好唔好食啊
？Delicious, Li Hua. Where did you learn to make these during your time in China？
唔好讲笑啦，小燕嗰件事的确令到我心烦意乱。佢始终系我嘅好朋友啊嘛，而家佢一定好伤心啦。
Don't worry, she just needs some time to let it go.
Let what go？ 放手？你唔通有啲咩嘢喺小燕嗰度咩
？To let it go means to forgive and continue with your life after something bad happens.She's upset about what happened. After some time, she will let it go.
Oh, 我明白了。Let it go 是忘记不愉快的事，向前走的意思。你只是说，只要一段时间，小燕就会将这段感情忘记。你知不知道 Larry, 心灵伤痛很难好的。
I agree, but everyone is different. Sometimes it takes a long time for people to let things go, and sometimes people never let things go.
没错，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I recall the first time I was rejected for a job that I applied for in college. It took me years before I could let it go.
看不出你原来咁容易受伤的。
So, was there anything that took you a long time to let go?
咁可能就是结束我的初恋啦。
Your first breakup? Who took longer to let it go, you or him?
当然是他啦。讲真啦，我哋两个本来就唔系同一类人。分手之后，我嘅第一任男朋友打咗成年嘅电话俾我，希望破镜重圆。He just recently let it go.
Letting go can be the key to moving on with one's life. Sometimes people need to see a mental health specialist to help overcome such a difficult thing.
睇心理医生有咁严重咩？啊，系啦，你要唔要再加啲茶
？Ah, great. Thanks, Li Hua. I won't let go.
Let go？ 你讲乜嘢啊
？Nothing. I mean, I won't let go of the teacup.It's very expensive.
哎，你又顽皮了。有阵时我真系唔明白你啊。正经事讲到一半，你就喺度开玩笑，一啲都唔正经嘅。
You know that's not true. I think we should let it go.
What? Let what go?
This topic, of course.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deal， 意思咧就系指某个人嘅状况同问题。仲有一个咧就系 let it go。意思就是指忘记不愉快的往事，走出阴影。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 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制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 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000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报粤语中网址系3w.voagd.com 或者系3w.voacantonese.com。好啦，咁就结束咗星期日晚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听晚星期一继续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听晚再会。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